弟兄姊妹早安。现在应该可以听到了吗？不行，再等一会儿，应该一会儿就行了。可以吗？还不可以啊？再大声一点。好，我大声一点啊。相信大部分弟兄姊妹对保罗并不陌生啊。我们先看一下啊，因为今天我们就会讲到保罗这位使徒，也是福音式的样式二，是以保罗为主，所以说啊，最后一次是耶稣基督结尾。其实保罗是一位主特别拣选的，向外邦人，也就是向你我传福音的使徒。如大家所知道的，新约的27卷书当中，21卷是书信的格式，而在这21卷书信当中，以保罗为作者，或是已经被历代教会确认的是出自保罗的，或是亲笔所写，或是口述由其他人代笔的，至少有13封。可见保罗在宣教史上和在新约产生的本身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然他也是主耶稣大大使用的门徒之一。在上次讲到当中，我们知道保罗的呼召和信主过程其实并不像绝大多数的使徒一样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其实就概括了他未信主之前和他信主之后直面死亡的状况。天壤之别，未信主之前他是迫害主门徒的急先锋，信主之后为主耶稣征战，用尽了最后的力气，直至殉道。通过几周前郭成红牧师讲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对保罗有初步的认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再走进这位生命充满了跌宕起伏和神奇色彩的属灵长辈，看主耶稣是如何改变他、使用他、祝福他，令他成为福音使者的典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能够再次让我们回到你的殿中来分享你的话语，就求您的圣灵在这殿中运行，让那恶者不能有任何的干扰，也求您能够开弟兄姊妹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学习到您的话语。感谢天父，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知错就改啊。保罗迫害跟随主的门徒是十分的起劲的，不仅在耶路撒冷大大迫害门徒，并且要求大祭司给他开了一封信，去到大马士革的犹太会堂，让他们能够准许保罗将跟随耶稣的犹太会众带回耶路撒冷受审。保罗意识到门徒已经在各地包括大马士革开始传播耶稣的福音，他决定去到大马士革，将这眼中的异端消灭在萌芽当中。其实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保�罗的身份啊，在腓立比书3:5记载到他是犹太便雅悯支派法利赛人的家庭，在使徒行传22:3记载到他是从小就接受严格的犹太的律法教育，他的老师也是非常著名的那时候的犹太拉比加马列，所以他做出这些迫害门徒的事情不是那么奇怪的。尤其是当时在当时那个时代，有几个冒充弥赛亚的犹太人和他们的跟随者都已经先后失败了。在使徒行传5:36-37，其实加马列提到过一个名叫丢大的人和一个叫加里利还有一个加里利人犹大，他们都是先后自称为弥赛亚，然后都先后失败了。所以保罗是耶稣的门徒，也和其他的人一样经不住挑战和镇压了，或早或晚都要失败。那他迫害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维护了犹太教的统一，又为以后晋升拉比打下了基础。当然我们知道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了主耶稣。使徒行传对这件事情记载有3次之多分别在9:1-9、22:6-11和26:12-26。 虽然几个细节并不相同啊，例如与保罗同行的人是否能看到那光，是主亲自吩咐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还是使用他的门徒亚拿尼亚吩咐他，但最重要的信息是相同的，那就是主耶稣在圣洁的光中亲自向他显现，并且责备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弟兄姊妹都知道扫罗是保罗的希伯来语的名字了啊。问题是耶稣为什么说保罗迫害他呢？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记载过保罗在主耶稣生前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迫害过他。在约翰福音15:18，主耶稣说，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同理，迫害主的门徒也就是迫害主耶稣自己。在保罗以后写给各地教会当中，我们会更加的清楚地看到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元首，迫害教会自然是迫害主耶稣自己。保罗被那光闪瞎了眼睛，被同行之人带进大马士革，3天不吃不喝，主耶稣就安排了他的门徒亚拿尼亚治好了保罗的眼睛，并为他施洗。从此保罗就开始传扬关于耶稣的福音，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可能有弟兄姊妹或慕道友有疑问，一个积极迫害主门徒的法利赛人怎么可能经历这么简单的神迹，生命就会发生逆转，洗心革面，做了积极宣扬耶稣福音的基督徒了呢？有没有这种虚构的成分或夸大的描写？其实有这个疑问并不奇怪，可以在圣经当中看到当时的门徒也不相信保罗有如此的转变。过去有基督教的学者就是试图从理性的分析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像是因为保罗发现他无法实现犹太律法的要求，所以改从一种耶稣和他门徒所宣扬的恩典的信仰，但这些观点最终都无法自圆其说白费力气。其实我们不需要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要给所有的事情都找出合乎理性的解释。生命的改变，尤其是信仰的改变，往往都是一刹那间。生命的改变或是尤其是信仰的改变，往往就是那一刹那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基督教历史上我们都知道有位伟大的神学家，也就是奥古斯丁他也有相似的经历。他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聪慧过人，但生活放荡，沉迷于情欲当中。他17岁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子同居，生下了一个孩子，所以在追求知识的路上他也是越走越远，不仅涉猎各种哲学观点，并且加入了摩尼教近10年之久。摩尼教就是我们不知道大家看不看金庸小说，金庸小说当中所知道由波斯人所创的明教，也就是摩尼教，所以他在那个教中待了10年之久。后又转向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在30多岁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思想都无法让他满足，就开始接触基督教，但是一直犹豫不肯成为基督徒。有一天他在米兰寓所的花园中当中散步内心非常挣扎，甚至有轻生这种念头，心说要等到何时呢？何不就在此刻结束我污秽的过去。这时他恰巧听到邻家的儿童读书声拿起来读，正好种上一本圣经，他就拿起来读，正看到是罗马书13:13-14，不可荒宴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收到了神的信息，因为这个信息就是针对他当时的状况，从此决定悔改归信，第二年受洗成为主的门徒，终身献身于教会的侍奉和神学研究。对他故事还想知道更多感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读他的自传《忏悔录》。没有人不犯错， 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或是慕道友啊，但是不要拒绝心中悔改的感动，不要拒绝跟随主耶稣的感动，不要拒绝圣灵的呼召。就是保罗和奥古斯丁一般，你我的改变也可以是一瞬间，你我也可以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你我也可以成为神和主耶稣基督忠实的仆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世人，这话的确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保罗悔改之后积极宣扬主的福音，但也成为犹太祭司和法利赛人眼中的叛徒和眼中钉。伴随着对他的追杀和迫害，保罗开始了和与其他门徒一同侍奉的宣教之旅，并展现了独特的陶主喜悦的品质。知行合一，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个名词啊？它是中国明代儒家的思想家王阳明所提出的思想，也就是若知而不行，则非真知；若行而无知，则为盲动。简单来讲，就是言行一致，相辅相成。至于雅各书二章18-19节讲的是异曲同工的。说什么呢？也许有人要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就连鬼魔也信，确实震惊。保罗可以说是知行合一的一个榜样了。在加拉太书2章11-14节记载到，保罗当众指出和责备彼得的虚伪。当时彼得去到安提阿教会，起初是与外邦的信徒一同吃饭，但后来因为哥里派的人也来到安提阿，当然那时候也是分，就是说是坚持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你也要信哥里的，也就是所说的哥里派，他们也去到安提阿，但是彼得怕他们看到受影响，就退去与外邦人分开。巴拿巴和其他人看到彼得如此做，也就学他，也退去和外邦人分开。保罗见到这种行为是违背福音的真理，就当面责备彼得的虚伪，指出他的行为会带领其他人做出这种虚假的表现，甚至巴拿巴也受到影响。保罗就当着众人的面批评彼得：你是犹太人，生活既然像外族人而不像犹太人，怎么还勉强外族人跟随犹太人的规矩呢？其实我想让弟兄姊妹可以留意到的是，彼得是当时的教会的领袖，使徒的领袖，但保罗是在不久以前才被彼得首肯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用我们的话讲，保罗是非常不给上级领导面子，他这种不因人的身份和个人的处境而妥协的做法和态度可以讲是不合时宜的。但如果保罗和其他门徒连这也做不到，还如何持守神的真理为神征战呢？在后现代主义和普世价值观的影响下，我们都非常推崇信仰自由、开放、宽容、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肯定没错的。但当我们把这些价值观推向极致，并且一概而论，比如不管是否符合圣经的教导，但凡与他们这些普世的价值观相冲突，往往我们的结论就是落伍老套、墨守成规、法理赛主义，即便对异端邪教也开始容忍，让他们慢慢渗透教会，慢慢侵蚀弟兄姊妹的信仰，慢慢引上不讨神喜悦而讨魔鬼喜悦的道路。我们还美其名曰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接纳。1978年，美国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在其教主的胁迫下，发生了琼斯镇一个惨案，918人死亡，他们是自杀，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被杀，包括了近300名的儿童。相信大家也都听到过，在2014年，在山东省的招远市一家麦当劳发生过索要联系方式不得，全能神教会，也就是东方闪电 成员将一名女性顾客当着自己孩子的面活活打死。新天地全称为新天地耶稣教证据账目圣殿，这是它的全称。2020年在新冠爆发时期，他违反当地政府的规定私自聚会，致使疫情在当地失控，造成多人死亡，并且在历年当中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的破裂。可能这些离我们都太远，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在韩国。那我们回到澳洲来看一下。2022年，在昆州，在昆士兰，不是昆州呢，8岁的女孩因父母和圣徒教派成员拒绝为这个女孩子使用胰岛素治疗她的糖尿病，导致其死亡。2024年，也是在去年，澳洲黄金海岸发生女儿被亲生母亲割喉致死的案件，那个孩子才10岁左右。涉案的华人母亲告诉警方，她女儿被恶魔附身。警方呢，当然还在调查其精神状态以及是否涉及极端的宗教信仰。这位母亲过去曾在悉尼一家华人基督教会参加崇拜和侍奉，并且与我们教会的几位弟兄姊妹都是相识的。我们不是对异端邪教神经过敏啊，矫枉过正，只是他们无孔不入，他们背后的掌权者催逼他们破坏神的教会，败坏神的子民。这本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使徒彼得吩咐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不是夸大其词的。保罗曾经也流泪劝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牧养神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教会，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些歪曲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得救，天使和众圣徒都在神和主耶稣面前欢呼歌唱。但如果有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不小心，我们的开放接纳被异端邪说诱骗，落入那恶者的网络当中，谁在悲伤，谁在欢唱呢？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教会的守望者，都是神真召的守护者。当教会的弟兄姊妹、朋友、家人被迷惑偏离主耶稣真道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指出来，将异端赶出去。这是主耶稣借着使徒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吩咐。我们不是要讨人的欢喜，我们是要讨神的欢喜。我们要向假福音说不，向魔鬼的谎言说不，向魔鬼的代言人说不。我们当然要为那些失丧的灵魂祈求祷告，愿主耶稣是怜悯和恩典，可以感召他们有一天回到神的国度，回到耶稣基督的教会。保罗坚持以福音为核心，无论对象是使徒还是普通信徒，都要求在言行上与真理一致，谦卑节制，活出福音。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去到哥林多这个地方，然后创立了哥林多教会。虽然他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始人了，但他从未以高人一等的这种姿态或以主人的身份去对待教会的其他领袖。当哥林多教会出现分党结派的时候，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错误。等一会儿。斥责他们说，你们 个人说我是保罗派的，我是亚波罗派的，我是基法派的，我是基督派的。基督是分开了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受洗是归入保罗的名下吗？分帮结派当然不对了，因为耶稣的身体只有一个。除了这点，我们还可以看到保罗从未将哥林多教会和其他的他所创办的教会看成是自己的私产，自己的功劳，平等的对待教会当中的其他信徒和领袖一视同仁。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当代基督教是由西方传教士在不懈努力的这种之下之后传入中国的，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都是经历了很多种挫折和失败。这些来自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宣教士不仅将基督教传入中国，并且在明清民国时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将先进的技术和思想带入中国，比如教育、医疗、工业、农业等等。那么问题是，他们是否在这个宣教过程当中无可指摘，做到了保罗所做的呢？谦卑节制。很可惜啊，事实并非如此。有些宣教士犯下了一些严重的战略与文化错误，影响了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影响了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在多次尝试进入中国但停滞不前的时候，致使有些宣教士相信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上帝赐给他们敲开中国这片宣教硬土的武器。他们积极与西方政府和商队合作，在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当中担当要职，他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谈判和签约的过程当中，比如天津条约、厦门条约等等。他们或是担任翻译，或是直接参与谈判，有些甚至辞去了宣教士的教职，成为租界的执政长官和官员。有史料记载，其中一位参与谈判和翻译的宣教士竟然私自篡改签订的条约，目的是赋予宣教士在中国的特权。你没有听错啊，宣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在中国的各种特权，比如治外法权，也就是不需要遵守当地的法律，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不会受到当地法律的制裁和审判。当然我们都知道，特权之下必然就会有腐败。有一位宣教士竟然和当地的清朝官员比拼谁坐的轿子更加的奢华，更有排场，引起当地人的厌恶。流氓地痞为了特权和私利也加入了教会，使当地人对基督教产生了反感。如果说这些还是个别现象，在这些特权的背后还存在有利于宣教的初衷，那么他们对中国本土基督徒的轻视和偏见就很难辩驳了。就如美国的中国基督教历史学家裴士丹所记录的，他是一位美国人了，一位专家，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基督教历史的。即使是最敬虔的宣教士，也未能平等的对待当时和他们一起同工的中国本土基督教领袖和教徒。即使到了20世纪初，在中国基督教快速发展半个世纪之后，第二代、第三代中国基督徒成长起来之后，大部分的教会仍由西方的宣教士掌控，重要的教职由外籍人士担任的。他们没有像保罗那样放权，他们没有像保罗那样使用本地的基督徒，他也没有像保罗那样平等的对待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他们被自己优越的西方文化所束缚，被自己强大的国家的背景所陶醉。我们很少谈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宣教士所犯过的错误。其实我们这群华人的基督徒或多或少都是得益于这群宣教士在中国的宣教活动，但是我们不去谈并不等于其他人不会谈。有些中国本土的当代学者就大谈特谈 那些错误，甚而夸大那些错误，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混为一谈。既然之前的宣教士、之前的基督徒犯下了错误，我们的后来的这群基督徒只有正视这些历史，才可能卸下包袱，在以后的宣教过程当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经常提及到内地会的创办人、也创始人戴德生牧师，虽然他在宣教初期也曾犯下相似的错误，但当在审视这些错误带来的不良效果之后，成为当时的宣教士当中的一股清流，重新思考策略，强调深入中国，认同中国的宣教方式。后来中国内地会尝试本地化，培养中国的基督徒领袖，逐步修正早期所犯的宣教错误，使基督教才能在中国扎根。在哥林多后书12章7到9节，保罗坦率地承认自己有肉体上的刺，因为主给他们的启示太大，恐怕他会因此骄傲抬高自己。他三次求主挪去那根刺，但最终顺服神的恩典，因为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就如保罗自己所说的，因为这根刺，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和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我们不确定保罗的这根刺到底是什么，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也可能是邪灵，因为经上说就是撒旦差役的攻击。但无论是什么，我们知道这根刺对保罗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不然他也不会三次求主将这根刺挪去。有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疑问了，我们经常会有这种问题，神为什么会如此对待他忠心的仆人？神不是万能的吗？就不能让这些为他受苦的仆人万事无忧，心想事成吗？其实还是那句最简单的话，也是无可置疑的话，神的意念高于我们的意念。主耶稣从来没有承诺过我们这群门徒会一帆风顺，但是神从不给我们无法承受的，并且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也知道神为什么会允许那些事情的发生。就像保罗，他知道神是为了避免他会因得到启示太大而骄傲。如果大家去喜欢看历史的话，这就是基督教历史了，当然是神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没有几个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苦难、软弱或攻击的。布道家王子斯布真，也就是我们都清楚的，他被人称为布道家王子，因为他喜欢是宣教的。虽然带领无数人信主，他自己终身与严重的抑郁症斗争，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从30多岁开始，他就开始饱受痛风、肾病、风湿病等疾病的折磨，常常痛苦的让他无法讲道或其他事或进行其他服事，并且他也坦诚的自己有时候感到自己灵性的干枯，怀疑自己讲道的果效。然而他始终坚持神的主权和圣经的权威，鼓励其他同工和牧者拼命侍奉。这位本身患有疾病的牧者曾经说过，我愿百次深入深渊为抑郁之灵打气，如果我有50个身体，我也愿意为了侍奉主耶稣基督把他们都毁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正在经历类似的苦难，如果你如保罗一般有一根不为人所知的刺，向神祷告，求他帮你看到他的恩典和心意，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仍然可以诚实无伪，与主同工，彰显他的恩典。在提摩太前书1章12到16节保罗回顾自己曾逼迫教会行事狂妄，但因蒙怜悯才得以改变。他谦卑地称自己为罪人当中的罪魁，并指出 正因为如此，主耶稣才向其显明极大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人作为榜样。不仅在提摩太前书，在其他几封书信当中，保罗都坦诚过自己的过错和不堪的过往，一方面显明主耶稣的救赎恩典，另一方面给予其他有过犯的人有盼望。一个真心悔改、完全仰赖神的仆人就是如此，诚实且谦卑，将自己丑陋的过去赤裸地摆在众人面前，只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主耶稣。很可惜，与保罗的做法正好相反，我们往往热衷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光辉历史摆在众人面前，还唯恐其他人不知道啊。当然，为了避免太过于刻意，我们还十分精于这种凡尔赛。这个凡尔赛我是当时用手机查了一下什么意思，因为过去我不知道凡尔赛是什么意思。不仅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也是如此啊。我曾经有一位同事，是我在工作时候遇到一位同事，他是从昆州的啊，就是昆士兰州了一所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师从一位在其行业当中著名的专家，他是这里的 ABC， 也就是澳洲本土出生的华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所以他不太善于凡尔赛，但会更加直接的显摆自己的优秀，尤其是在自己的博士学历和大学师承。虽然不是基督徒啊，但她时常陪自己的丈夫去一家教会崇拜啊。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中午一起吃饭聊个天什么的，她就问我不是问我，就跟我说啊，我想上台讲道，你觉得怎么样？我当时听了有点懵啊，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因为知道她并不是基督徒啊，所以我没有直接回答她问题啊，而是问她，你什么时候受洗的？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什么时候接受的神学训练？我也不清楚。你牧者是否邀请你上台讲道了？他是没有什么任何犹豫了，就回答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也没读过神学，教会的牧者也没邀请过，但是我有读圣经，比我做的研究和写的博士论文简单挺多的，我也可以读个神学文凭啊，肯定没有我的博士学位难吧。虽然我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我可以叫别人信。至于讲道，我觉得我可以比我们的牧者讲得好。听了他这种毫不犹豫的回答啊，我当时就傻了，无言以对。他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自高自大，什么叫无知者无畏，也让我更加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代替神？为什么箴言书上会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历经试炼，使徒保罗在传讲福音的过程当中啊，经历了极其多的苦难。在使徒行传16:22-24，保罗与希拉被众人打了许多棍，后被下在监里，两脚上了木狗啊。木狗大家应该知道，如果你看那种清朝的电视剧多的话，就应该知道木狗，就闷腿上加上那种木头的东西，你走路很不方便的。在使徒行传14:19，保罗在路斯德被石头打死啊，当然被打，认为他已经死了，被人拖到城外就给扔到那里了，但最后又活了过来。使徒行传27:41-44，保罗所乘的船遇难，最终众人漂流上岸得救。在哥林多后书11:23-28，保罗详细列举了自己的遭遇啊。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说句狂话，我更是。我受更多的劳苦，更多的作鞭，受了过量的鞭打，常常有生命的危险。我被犹太人打过5次，每次40下减去1下，被棍打过3次，被石头打过1次，3次遇上船坏，在深海里漂了一昼一夜，多次行远路，遇到江河的危险、强盗的风险，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上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劳苦、 劳碌辛苦，多次不得睡觉，又饥又渴，多次缺粮，失身哀冷。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各个教会的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虽然他经历这种各种各样的磨难了，我们都知道保罗并没有退缩，他在为主宣扬福音的热情也没有被磨灭。在我们居住的坎培拉，不知道大家知道有多少华人？根据最新的调查了，大概是有2.6万人，也就是26000左右的华人，其中说国语或普通话的有14000人。我们总说坎培拉很小啊，但其实不是每一个华人都听闻过福音，接触过基督徒。即使听了，大部分人也会选择应着景象。教会通常每年都会有几次的福音的外展活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积极参与，盼望与主同工，将福音传给居住在坎培拉的华人。很可惜，除了少数人把握机会来到我们教会以外，大部分人只是图个热闹啊，热闹完了也就离开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保罗不一样啊，当然大家能看到的。但是人类对神的悖逆从亚当夏娃以来就没有变过，我们这个时代一样的悖逆，而且是变本加厉的悖逆，不仅会选择对神的话不听不理，并且偏偏喜欢挑战圣经当中明令禁止的事情。神造男造女使其成为家庭，那我们就要不男不女，甚至选择与动物成为夫妻，组建家庭。神说要爱人如己，神说不可杀人，那我们就要相互攻击，相互残杀，将自己一切认为可憎之人都除之后快。这个时代悖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会望而却步的。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虽然可能不用经历保罗所有的这种种种的磨难，但要目睹这个时代各种的悖逆之举，在这悖逆的时代坚守自己的信仰，维护神的真道，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主耶稣。信心和灵命要经受这些悖逆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考验，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宣教之旅呢？保罗在前往耶路撒冷以前对以弗所教会长老坦言，现在我的心灵受到催逼要去耶路撒冷，我不知道在那里会遇到什么事，只知道在各城里圣灵都向我指明说有捆锁和患难在等着我，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在盖撒利亚，先知亚加布预言保罗将被犹太人捆绑交在外邦人手中，门徒就开始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保罗的回答是，你们为什么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算死在耶路撒冷我也都准备好了。在他最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写信给提摩太说，我已经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已经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持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永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毋庸置疑，保罗清楚自己的死亡只是永恒生命的一个阶段，就如几个周之前张华华牧师用那个种子发芽做的比喻。但是不可否认，种子破碎的那一刻和之后的破壳而出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主耶稣知道其中的痛苦，才会求天父如果可行就挪去那杯。保罗和主耶稣一般顺服地接受了天父的安排，视死如归，交奠自己，为信仰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二战时期的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积极参与反纳粹反希特勒抵抗运动，试图推翻德国希特勒政府的统治。他曾经有机会是留在美国 平稳的工作和生活，但是他选择了毅然决然的，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德国，继续教会的侍奉和推动当时的抵抗运动。他在1943年被捕，被关押于柏林的泰戈尔监狱，后转至集中营。他在狱中完成了狱中书简的写作，成为后世基督徒灵修与信仰反思的经典。1945年，在距希特勒自杀3周之前，他在弗罗森比格集中营被秘密的绞刑处死，成为在人类历史黑暗时期抵抗暴权的殉道者，结束了神仆人的使命。保罗知错就改，从一个敌基督的法利赛的顽固分子，在主耶稣的感召下脱胎换骨，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为主福音的缘故遭受各种磨难，最后被砍头殉道。不管怎样，福音被传开了，在主耶稣的恩典之下，他完美的体现了一个主耶稣门徒的品质，展现了一个主福音使者的样式，知行合一，谦卑节制，诚实无伪，历经试炼，视死如归，因宣扬主福音的缘故成为活祭。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肯定会碰壁，也会受委屈，但是我们并不孤单。主耶稣看顾保罗，保守保罗，与保罗一直同在，他也同样的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与我们一直同在。主耶稣应许保罗，应许我们，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用潘霍华在狱中书简中所讲的话结束今天的讲道。有些人试图躲进个人美德的内殿，以逃避纷乱的公共生活，然而当他们面对周遭的不易，却不得不闭目塞听，为了保持自身的纯洁，远离承担责任所带来的污秽，他们不得不以自欺为代价，否则他们所获得的一切，以及他们起而不为的一切，终将扰乱他们内心的平静。面对这种纷扰，他们要么在精神上走向崩溃，要么发展成为最伪善的法利赛人。谁能真正站立在自己的根基之上？没有那种人，他的终极标准不在于自己的理性、原则、良心、自由或美德，而在于当他被召唤时，能凭着对上帝的信仰与绝对忠诚，采取顺服而负责任的行动，并愿意为此牺牲一切。这样的人力求使自己的整个人生成为对上帝的问题与召唤的一个回应。阿门。